七章的讲义，对不对？有没有拿到？那第七章讲完，刚刚是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讲完。嗯，我想我把它讲完，讲这样整整两章，至少把结婚讲完了，你们也就安心的回去照顾自己的婚姻，后面的事情就不太重要，把家里顾好，这样好。我觉得很好玩，上帝在启示宇宙怎么来，第二章马上就把婚姻丢出来，可见他很重视。这个婚姻的幸福是他很重视的哈，嗯，所以请你们哈上网看，如果不是和平教会的会友，你上网看和平的网页，那就知道说什么时候要开始。我想我确定大概各位交往前，我会在网页上开始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开始。那以后如果说有那个天灾的时候，大家就根据那个气象局，如果说台北是不上班不上课，那我们就跟着不上，这样就不需要联络，因为本来是要一个一个打，可是我发现很多人留下来的资料不全，打不到，有的有电话可是打不到人哈，所以联络上给我们的办公室同仁很大的困扰，所以我想说我们就以那个做标准，好不好？好，就是上课那一天哈，上课那一天如果有电视台收音机有说今天不上班不上课，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因为我们这个课是早上一班晚上一班是同步的，所以只要白天不上课，虽然晚上没事，我还是会请，就是请我们就同步的请，这样就不会跟有落差。好，好，嗯，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个是早上第一堂，哦，我用讲的，没有给他们看，就很多人跑来问我说，牧师啊，那个是什么什么？我说干脆给你们看好了。那所以晚上课有一个好处，就是早上准备不周的，晚上我会补。会补齐哈，这个没有过去，等一下，那个被关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一个人，他姓。旁边的边，旁边的边哈，啊，是不是电脑？这边。那这个旁边的边呢、那叫边云波。那这个人是我在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中国人，他本来是在大学，不晓得是读书还是教书，后来他有上帝感动他要去边远地方传福音，所以他就拿着就跑到云南，跑到那个少数民族去，那过很辛苦的生活。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人家介绍我，他写了一个小小的书，那个小小的书很小笔，是一个诗，他就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个时候我就被那个诗歌很感动，那个跟今天我要讲的有一点关系，那我就上网去找，找不到他的相片，结果找到有一个牧师，下一个，那叫荣保罗牧师啊，这个荣保罗牧师呢，他居然。有跟这个边云波传道人呢见面，在芝加哥，可惜我没有碰到他哈。那这个边云波先生已经有一把年纪了哈，他现在也在美国。那年轻的时候到偏远地方去传福音哈。那这个龙保罗牧师呢，他是在做那个圣经新译本，他到全世界的，就是叫新译本圣经。然后有时候我就说，我们中午圣经就是和合本嘛。那新的我就把它叫新译本啊，结果那个梁万惠姊妹就跟我纠正，她说我们用的不是新译本，我们用的叫做现代中文译本哈，所以中文圣经现在有好几个版本，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版本，叫做新译本中文圣经哈，我们要用的是现代中文本哈，这个不太一样。那他是跟他碰头，那我要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就是这个就是边云波先生哈，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 碰到很多的苦难。他写的那个诗歌啊，让我感动。我很小的时候就背起来哈，就是是这样子的哈，下一张，啊，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哈，没有名字，没有人认识他，默默无闻。可是啊，他到边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下一张，这个是我从那个网络上找到的，叫做《传道者》，看起来好像是卡通哈，啊，自己一个人到很偏僻的地方，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下一个，下来，所以林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会后。那这个诗歌让我感动的是，他那里有探讨到一个问题，你今天要谈的，就是自由的问题。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卷动到这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并不是出于无奈，乃是更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卷动这条不自由的道路，乃是使用自己的自由。自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也是我们说人性很宝贵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要讲到创世纪第二章16节、17节，就会谈到这个。好，大家看我们的讲义，创世纪第二章16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好吗？创世纪，这是圣经所记的上帝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圣经所记的上帝跟人对话的第一句话，创世纪第二章16节、17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我念的是和合本的圣经，如果是现在这种译本可能叫命令，对不对？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说什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一定要死，吃的那一天一定要死。那我们今天要解释这句话，上帝对人说话，把那个人称作民，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你很简单啊，这个你就是你嘛，这个你不简单，这个你代表的是一个上帝对立的另外一个主体。那研究这样的一个东西，研究的最透彻是一个犹太人的学者，他叫 Martin Buber。他研究的那个，他我们英文用古代的英文，他叫 I-Thou。如果你有在上网有兴趣，你试试看，你回去打Google， 然后给他打 I-Thou， Martin Buber 的名字会跑出来。他是神学家当中，哲学家当中研究这个 I 跟 Thou， 我跟你，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跟人的关系。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我，什么是你，什么是他，对那个刚出生的小孩来讲，这个宇宙是混沌的，分不清楚的。一般来讲差不多满一岁，这个小孩总算慢慢的搞清楚，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对小小孩来讲，第一个你是谁？就是妈妈，不是爸爸。爸爸还不晓得是什么，对呀，爸爸是他还是什么，还搞不懂。但是那个会跟小孩对话，会听小孩讲话，会跟他巴拉巴拉巴拉讲话的是妈妈。那个小孩终于搞清楚了，这个是妈妈讲的，这个是我讲的， 我想的跟妈妈想的不一样。当这个想法分清楚不会乱的时候，这个小孩就开始产生我跟你，对他来讲这个开始有意义。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叫做界限，我画这条线啊。那当这个界限一画出来呢，我们的人这个我才诞生。当这个小孩知道妈妈是你的时候，那才知道我是我，那这个叫做我们叫做 identity。我头脑有很多想法，我会分清楚，这个想法是妈妈的想法，这个想法是我的想法。上帝跟亚当之间，他跟亚当讲的第一句话，圣经有记得，就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那一颗不要吃，吃了会死掉，对不对？就是讲很简单，可是那个你就出来了。第一次讲的话就是说你，所以跟亚当说你是你，我是我，所以你跟我中间有一个界限。上帝让亚当可以有这个界限，这是不得了。上帝就把亚当称为你，上帝就没有那么上了，你知道吗？上帝如果绝对的控制亚当，亚当就不能叫做你。亚当是上帝附属品，他所掌控的一部分。亚当要真的成为你，就是他可以跟上帝对立，知道吗？他可以说那是你的想法，我不同意。当亚当这样讲的时候，那个你才是真的你，不是一个假的你。我这样讲很有感触啊。上帝造亚当，跟亚当说你的时候，是给亚当一个最大的尊重。界限代表的是一个尊重。你可以说人性有尊严，最大的尊严也就在这个，你把对方看成一个人，一个位格，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 it， 不是 it， 不是它，是你，是跟我一样的，有主权、有思想、有感情的，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的一个个体在我前面。什么时候父母认真的跟小孩子说你的时候，那就是小孩子已经从父母当中分离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父母就已经放弃绝对要掌控小孩的那样的欲望。所以你真的称他做你的时候，你是给他一个最大的礼物，最大的尊重。嗯，那这个界限很重要，这个界限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精神的健康很重要。就精神病学来讲 ，psychopathology 来讲，精神分裂病的病人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界限破掉了。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ego boundary， 自我的界限。每一个人会清楚知道说，这个想法是我的想法，那个想法是他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他的想法，虽然都在我的头脑里面，可是我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不会担心我的想法会被别人拿去，因为那是在我的头脑，也是我的想法。可是精神分裂病的病人就有一种害怕，他怕我的想法别人会知道，不只知道还会把我拿去广播电台广播，还有别人的想法或者在我不同意的时候就硬把它塞到我的头脑里面控制我的想法，就很害怕。就是那个你跟我就界限就混乱，那就是精神分裂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好，那么这我跟你的这个界限必须要尊重才能够保持。那这个亚当这个你被上帝尊重以后，亚当能够肯定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才产生自我个体的存在。那这一个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有自己的决定，这个很重要的是在意志跟思想里面。Will， 我决定， 我的决定权，我的抉择，我的选择，我的决定是我做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比我有经验，可是当我决定要念医学院的时候，是我决定的，不是爸爸决定的。那种情况下，那我决定去念医学院，那就是我决定去念，不管将来做得好不好，是我决定的，我就要为我的决定负责。如果我不想念，可是爸爸或妈妈用经济或是各式各样的压力让我一定要去念，那么我就会觉得说我去念的，可是不是我念的，是被爸爸妈妈强迫去念的。所以这一个小孩虽然当了医生，可是他的人格已经被父母残害了，父母没有尊重他可以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人权啊，一个权利。我这样讲，我就想到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就很聪明，现在是当医生，可是就我跟他当同学，我就知道说那个不是他的决定，是爸爸妈妈的决定。所以上帝跟亚当说，你那个不要吃，吃了会死。讲完以后，上帝就让亚当自己决定要不要吃。做父母的应该跟父母跟儿子讲说啊，你不要念这个，不要念，要念那个，这个是父母给孩子的建议或是劝告，应该讲，不是不能讲。可是我觉得不应该讲到一个程度是说你就听我的，你有关这个事情你不要决定，由我来决定就好，你就听我的。小孩子要结婚的对象是他决定还是父母决定？当父母决定的时候，他的工作也是父母决定，他的结婚对象也是父母决定，那么那个小孩一生那个我就很难存在，他是变成父母的附属品，一直活在父母的阴影下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圣经所记上帝对人类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你是真的你。所以为了要让亚当真的成为你，上帝就必须要自我约束。上帝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亚当捏捏死，说你敢不听话，所以管他弄得亚当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自由意志拿走，那亚当就不像人了，亚当就已经不消失了，他还活着，可是他是行尸走肉。所以你要注意那一句话很简单，上帝跟亚当说你，可是上帝当真了，为了让亚当当扮演那个你的角色，上帝就不像那么上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没有那么像上帝的无所不能，就有一个不能，就是不能强迫亚当做他不要做的事情。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上帝为了让亚当成为人，他必须要做这样的自我约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家庭里面，先生跟太太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这也是所有爱的关系里面最基本的条件。我说彼此尊重，对方是一个有阻隔可以做决定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是所有爱的关系的最基础。你爱一个人就要先把他当一个人来看，那个人就在那个你里面。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两次挣扎要建立这一个自我，第一次是差不多两岁，英文叫做 terrible two， 生过小孩的人看小孩长大，小小孩很好养很乖，可是到两岁他终于懂了什么叫你什么叫我的时候，妈妈说怎么样不怎么样不，他讲不讲得很高兴，因为他在伸张他的这个我，所以妈妈讲不就是不，我说不就不。可是那个小孩还很小，他除了不后面就没有东西了，知道吗？他没有内容，但是他就伸张那个不，所以是不容易处理，可是很好处理，因为这种小孩他你讲什么他一定说不，所以即使他也没有自由，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一个人绝对反对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被那个人控制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如果我要他右转，没左转左转，他每次都向右转，其实他就是要我的意思向右转，因为他每次一定要跟我作对，那结果就是被我控制了。只要我搞懂，他每次一定跟我做相反的，那我就很容易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那种一定反对的，就反而没有自由。一定要伸张自己的权利的人，反而失掉自由。他是以逆向来服从对方的命令，这样讲对不对？有时候听话，有时候不听话，那个就比较麻烦，你就不知道。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来伸张权利，这个英文名词叫做 will。这个 will， 我们把它弄成形容词，变成两个字，一个叫 willful， 一个叫 willing。这两个字都是使用自己的意志的方法，可是，在英文表达的意思不太一样，可以说是有点相反。有没有要试试看 ？Willing 跟 willful 有什么不同？我们请问我们的白人朋友 ，Can you tell u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lling and willful？ Any？Willing 呢？呀，哎呀，我们有这个，这拍手哈，谢谢，好棒！还好我们有一个正宗的，我这个是很棒，他中文讲的也是字正腔圆的哈。一样是 will 有两种用法 ，willing 是听从。Willful 是反抗。都是使用你的自由意志，使用你的抉择。你可以选择听话，你可以选择不听话。在这种情况下，你选择听话的是我的选择来听话，所以那个也是我的选择。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如果听话，我就失掉自我，不是。如果我的先生或是我的父母，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做决定，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讲的结果，我发现爸爸还是比较聪明，还是我的先生比较聪明，我就说 OK， 照这样做，那个还是我的决定，因为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先生没有给我威胁，没有给我说我如果不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情况下，那个完全出于我的自己，那个叫做爱就带来顺从，那个顺从是一个自我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到最后我是听你的话，可是是我决定听你的话，那个也是我的决定。因为你没有强迫我会听你的话不可，如果不听就要给我怎么样的都没有，我有这个选择，我选择听你的话。如果我知道我听你的话你会高兴，我为了爱你，为了让你高兴，我选择听你的话。你们这样想一想，在你们婚姻当中有多少时候就是为了赌一口气，就是为了火，就是要跟他斗到底，其实是你讲的，但人家都就挂斗宅。哎呀，那个什么事？那两个人哇，争得面红耳赤啊，哇不得了，就是伸张权力，用各种的力量，知道吗？我们想办法用力量来影响别人的抉择，这个力量很多啊。最原始的力量，台语叫做“捶压机”。打嘛，不听话就打，那个小小孩打了就听话，那就把他打下去，他就听话。可是我们也知道不能一直打下去，对不对？再来用影响的，用各种方法，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去影响别人的决定。但是记得，你可以影响，你不能掌控，你没有办法。那这是两岁的小孩。他是没有内容的反对，那么到了十几岁呢？现在不是 terrible two， 那个叫 horrible thing。我不知道 horrible 有没有比 terrible 我不知道，还是没有，差不多了。 他们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叫 horrible teen。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台语就是登短了。那也是一个，他开始要找那个界限，我跟你的界限。可是这一次就跟两岁不一样，这一次有内容。他大到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不是只有 no 后面没有东西，他后面有一堆自己的东西。他正要寻找他的自我认定，那个 self identity， 什么是我？什么是我的理想？什么是我的喜欢？那这个时候常常就跟父母，特别父母不了解这个人，就跟小孩子冲得很厉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过那个过程，就是不听话，而且是有东西的不听话。聪明的不会说你想右他都向左，他知道说这样是被你拐的。有时候想向右他都向前。他不是那么笨的，他知道说每一次都跟你反对，是反而被你骗。所以这样的即使是很宝贵，他才要练习形成他的自我。人家讲的话他不是每一次都听，将来到社会才不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所以做父母的，当你的小孩开始会叛逆，你应该说感谢上帝，我的小孩开始在形成你跟我，那个你跟我是真的，你跟我是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的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啊。那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讲出来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讲义，看讲义哈。这个二章十六节，我的讲义说，这是上帝跟人、神跟人的第一句圣经有记载的沟通，就提出来 Martin Buber 讲的这个叫做阻隔的关系 ，I-Thou relation。那你记得我们讲过那个关系，正是那个荣耀，正是那个上帝的形象。记得创世纪第一章我讲过 Imago Dei， 上帝的形象代表什么吗？有的人说人有特别的能力，有的说人有特别的角色。可是我自己读的结果，我比较接受的是说，人可以进到关系里面。那个 I-Thou relationship 是上帝的形象是最重要的。那么在第二章十六节，当上帝开始跟亚当讲说你怎么样怎么样，那背后就是有我要怎么样，那个没有讲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就让亚当完全的自由决定要不要这样。上帝跟亚当都进入一个我们叫对话的关系，就是可以讲话，对方会听话，这样的关系。好，那这个是人的荣耀，这个是人的荣耀，很最高的尊重。那么这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不可说什么都可以吃，有一个不可吃。那么那个不可以吃的是什么？就是善恶树。那我讲了一个东西叫塞亚奶哈，塞亚奶是台湾的抓鱼的人拿去抓鱼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一点点人就会死掉，叫精氨酸，你听过那个氢吗？这个氢啊，很毒的毒药。很喜欢看那些侦探小说的时候，看过这样的报告，我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当间谍，你要当间谍的话，你一定要拔一颗牙齿。为什么要拔一颗牙齿呢？那颗牙齿要装一个假牙，里面装的就是cyanide，里面装的就是那个氢在那里面。氢氨酸只要一个毫克多少，人就死了。因为你当间谍，如果万一被敌人抓去的话，你就知道说会把你刑啊，苦刑，目的是要从里面挖一些对他们国家有好处、对你们国家不好的一些机密。那因为人一般来讲就是苦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受不了就会讲出来啊。所以当被抓以前，他们那个牙齿一咬，然后你抓到他，他已经死掉了，对那个三人就死掉。所以你给他刑也没有用，你给他鞭子也没有用，他不可能讲什么话。这是我听说的，但不讲真的还是假的哦。后来我想一想，如果是真的话，你当监理就不能吃花生，对不对？那可能吃花生糖，不是花生糖，那个花生粉还是花生酱可以。因为你吃花生一咬半咬，不小心咬到，就死掉了。这是人想的。但那个塞亚奶很毒啊， 渔夫在抓鱼的时候有几种抓法，第一种抓法是钓鱼，最好是没有用倒钩的来钓，那个叫做姜太公钓鱼，这个是尊重鱼的宿主权，对不对？你要的自己来，不要的我也不勉强你，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所以那个钩是没有倒钩的，不会，你要走就走，你要来自己来，这是最棒的。有一些人就不是啦，他用钓的钱太慢了，他就用网子来抓，就不管要不要，被我逮到倒霉。那用网子抓走的人没有良心，他用那个大网，大网目，知道吗？为什么用大网目？那小的不要抓，小的抓起来没有什么好吃，他还要长大嘛，对不对？你把他赶尽杀绝以后就没你吃啊。可是你知道吗？日本人跟台湾人啊，以前很聪明的，人家美国人这么大，看抓什么就用这么大，我们就用小一点的，一样捞回去我们就捞比较多啊，啊大的拿去卖，小的自己吃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够本啊，还有用那个很细的木，知道吗？连那个小小的鱼都跑不掉，整个抓起来，这种那个可以就不到鱼啊，哦那个考虑性很多啊，很好吃啊，为什么要浪费啊？可是这样抓的结果，后来几年呢？没有鱼啊，被你赶尽杀绝。可是这样抓吼，你那个网再大吼，还是有漏网之鱼，对不对？那个网口力这么大，可是那个网外面有一些鱼还是溜掉了嘛。最可怕的是台湾的渔民，他就用塞亚缆，跑到上游丢一点下去，在下游就捡鱼啊，所有的鱼都浮上来，肚子就飘上来。他用塞亚缆用很轻很轻，所以那个马上混过去，回去洗一洗还可以吃。没有问题，用这样抓鱼。我要讲就是说，一个东西如果很毒的话，那么一般来讲，制造那种东西的厂商一定会在瓶子上面贴一个骷髅头，对不对？会不会贴一个 scar， 然后有两个 bone， 两根手在那边，就是说有毒不要吃。那爸爸妈妈如果家里是做农的，有农药，还是会把它锁起来，或是放在脚趾摸不到的地方，那脚趾哪就不会吃。那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上帝对亚当讲的话的意思，是一个善意的告诉亚当，那个会死掉，知道吗？不要吃，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告诉你都告诉你了，你还吃啊？这个叫明知故犯。我跟你讲过，在医学伦理上有一个叫 informed consent， 你们还记得吗？你说我们今天的医学，医生不能够替病人决定，一定要尊重病人决定，这个是尊重病人生命，对不对？因为身体是他的，他要决定。但是问题，病人根本没有办法决定啊，他也没有那医学院啊。你医生跟病人说啊，你是癌症，那怎么治疗你决定？那病人说我怎么决定？啊，到底有几种治疗？我都不知道，一种我都不知道，没有念啊。有啊，有三种，医生跟他讲，有化疗，有电疗，还有开刀。你能不能决定？现在告诉你有三种，我怎么决定？你还要告诉我说，化疗有什么坏处，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效果？那电疗有什么什么？那我才能决定啊。所以，一个真正的自由，必须要是有足够的知识下面才能够自由，这样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上帝就是给亚当，给他足够的知识，告诉他这些东西有一些可以吃，有一些不能吃，对不对？讲清楚了，那亚当可以决定要吃不吃，这样的决定是被告知的决定。好，那么告诉他让他自由，树上园中的树什么都可以吃，一个不能吃。有人就说上帝实在是很小气哈，为什么不全部给他吃呢？就是一个不，这个我们叫禁忌，他不。很多道德、良心、法律上面的事情，常常都用不可来表达，用禁忌来表达，就是你不要。那个禁忌、那个不可代表的就是这个界限。这个 boundary， 这个 boundary， 你不可以跨过那个界限。上帝亲自用手 给摩西石头上面给他写了一些字，那个十诫，请问里面有多少个部？有几个部？有几个要？记得吗？第一条是什么？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这是第一条，这个是不，我不可以有。第二条呢？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第二条，也是不。第三条呢？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也是不。第四条呢？要守安息日，这个是要，重要。第五条呢？要孝敬父母，这两个要，守安息日。第六条呢？不可杀人，这是也是不。第七条呢？不可偷，这是第八条呢？不可奸淫，第七条奸淫，第八条偷，反正一个是不能偷人家东西，第二个不能偷人家老婆，对不对？再来呢？不可说谎，对不对？最后一条呢？不可贪心。你看十条里面有几条不？八条，都是不，没有说要，对不对？只有两条要。那这个代表呢？这个叫做约束，这个tabu。那么有约束是不是就没有自由啊？你告诉我不可以吃，那就是不给我自由嘛？应该叫我都可以吃啊，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吃呢？那我就要讲一个观念，就是在人跟人的社会当中，没有约束的自由就是不自由。约束是为了让你能够自由。举例来讲，如果所有的人都不遵守说别人的东西不能拿，你们今天晚上不敢坐在这边听我上课，每一个人蹲在家里把他的东西坐在旁边，看谁要来拿我的东西，对不对？很安心，因为什么？因为国家有一条不可以偷人家东西，这个不只是法律，这不只是良心的，还是法律的规定，对不对？你是被这个保护，你才有自由。听说美国开车比较容易，台湾比较难一点。中国我不晓得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好几年前去过上海，在十字路口，所有的车都开到那边，大家头顶着头啊，大家站在叭叭叭，谁要让不让，大家都不让，所有的车都。美国的交通标志是要管理交通，台湾的交通标志是参考用。那中国的交通标志是没有用，它亮不亮都一样，没有人看它，大家能过就过。哪一个比较自由？是大家都守约束的那个比较自由，真的对不对？对不对？该你走你走，不该你走你就不要走，好像不自由，即使才自由。而且都没有标志的，美国也不会出事情，因为他们有一个大家了解，那个叫做 right of the way， 你知道这个东西吗？叫路权、先行权。十字路口都没有标志怎么办？先到的先走，这个够聪明了。对，你慢到人家已经到，就让他先走。两个同时到怎么办？右边的优先，这个很简单，就是右边你的右边的先走。那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大家走这个就很自由，不会撞车，不会碰。什么车最自由？绝对不会碰车，不会车祸的，就是那个快捷运了。不会撞车，因为他最不自由，因为他被那个铁轨把它规定好了，对不对？他在铁轨上面，他只能在铁轨上面跑，可是也不会红绿灯，也不会什么很准时，不会塞车，什么都不会。为什么那么自由？因为他在一个约束很高的约束。那汽车就可以转来转去，对不对？所以汽车车祸就比较多，很多人要抢。昨天是昨天吧？我们去，后火车站去看买布，去看那些东西。然后我坐一辆巴士，就出现这样的情景。你看那个台北开巴士哈，他巴士有很多特权的，别人不能开的路他可以开，那是没话讲啊，他方便哈。可是他到了那个绿灯的时候哈，我看他一下就转过来，他左转了绿灯啊，前面那个摩托车、小汽车什么一堆哈。那个三条链整个冲过来，可是这个巴士他就转过去了，就这样，然后他就慢慢的这样的，然后看你怎么办，所有的车都要下来，不然你来撞了。所有的直行的绿灯的车必须要等着让这个左转的车慢慢的转过去，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太快了，有一个车在很撞，有个计程车就跟在他旁边来，跟着他旁边一直跟他骂， 我这个司机也不高兴了，就停下来把门弄掉，然后跟对方对骂，我坐在上面说糟糕，这个在做什么？就是我相信台湾应该也有一个交通规则吧，就是说在什么情形应该是左转就要让直行车线还是怎么样，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觉得 我弄得过去，只要我的头先过去， 你就会等我不可，对不对？大家不喜欢撞车嘛，这个就是有问题啊。所以我说禁忌不是虐待，因为在人跟人相处的社会必须要有很多这样的禁忌，表示我们活着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我们才能活下去，所以东西偷抢不可以，对不对？还有我们需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们生活才会幸福，所以别人的老婆老公不能偷，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基本的，大家互相尊重，所以在实践里面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还有讲话不能骗，对不对？要有信用等等，不要贪心，你要守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大家都守的话，大家就很自由。我的想法，什么叫地狱呢？就是大家什么都不守的地方，就叫地狱。我是说将来的地狱啊，因为到地狱去的人，就是上帝都不怕的，他把他的权力伸张到最大，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谁能够管我？那这种人碰两个在一起，他就我咬你，你咬我嘛，因为不守任何的约束，我要绝对的自由，那你就活得很辛苦哦，因为你不晓什么时候人家要欺负你啊，因为你没有保障啊，对不对？那种我们叫 chaos， 叫混乱，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那个混乱无章啊，无法无天啊。所以这个规定约束，其实是要保障自由的一个必，我常常说必要的恶，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出现的第一个就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上帝跟亚当说那个不可以吃，有没有？那个不可以出来，所以这个约束的观念就出来了。好，好，所以我说这个是善意的警告，不要吃那个有毒的药。好，那个前面呢就有一个什么都可以吃，在前面哈，这个园里面的树都可以吃，那个应该叫把费，对不对？是不是叫把费？而且是素食餐厅把费，里面没有肉，他没有说肉都可以吃，他说果子都可以吃，这个叫 all you can eat， 对不对？因为我们叫把费了，啊，现在反过来，我们中文把费应该叫什么？啊？吃到饱吗？马费不是吃到饱吗？马费是吃到饱吗？还是不是？马费的意思是什么？马费是自助餐吗？也不是，马费就是随便你吃，这样对不对？你要吃不饱可以不可以？可以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到饱。这个餐呢，很多人吃马费不是吃到饱，吃到撑着走不回去。一定要这样吃就没有自由嘛？我四十岁以后就很痛苦吃饱费，因为四十岁以前呢，我那个弹性还在，所以吃多少都没有问题。四十岁以后吃太饱哦，撑着走不回去，就很痛苦这样哦。不吃看人家吃很不甘愿，钱都花了，所以不吃也痛苦，吃也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难处。所以说那个吃饱费，饱费是 all you can eat， 不是。什么都要吃哦，是 all you can， 代表有限制，懂吗？但是限制不是老板给你的，是你自己设的限制。这样讲对不对？你吃到够，吃到我要，我今天不吃到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所以很多时候哈，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叫我姓蔡，所以我长大以后都吃菜。40岁以后就。改了一直吃菜，然后很多人请我去吃饱费，没在一起，吃肉，同样的钱吃那个菜，就很应该吃那个那个什么花枝啊，吃那些什么鱼啊肉啊，我说我就是不喜欢吃，我就吃菜，这样不行啊，那就不叫饱费啦，饱费怎么不可以只有吃菜呢？那不行啊，不够笨，我们台湾人很奇怪，旧本啊，不是吃的舒服哈。 有吃就好了，不是这样。那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all you can 啊，并不是越多越好啊。All you can 就是说你能够的全部，那拥有不能够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胃是有限公司啊，对不对？你妈撑太厉害，你是把自己胃撑坏了嘛？所以 all you can 不是无限，是有限，因为上帝把我们的胃造的是一个 limit 有限。那我要讲都讲一点给你们听，这个 all you can 啊，被那个John Wesley拿去用在钱了。Money 啊，他说，约翰卫斯理啊讲到钱，他说基督徒应该 all you can earn， 尽量赚。好，如果牧师跟你说尽量赚，感谢主哈。哦，阿伯新约说什么富翁进天堂是难的，哇，这个就很难过了。哦，好不容易听到这个牧师说尽量赚，还是记得哦，尽量那个量代表有一个量，知道吗？尽量不是越多越好，是有一个量，要看你的身体的量在哪里，要看你的小孩的量在哪里，要看你的婚姻的量在哪里，所以你要了解，不是越多越好，是照你的量来赚，知道我意思吗？尽量有一个量哦，那个量是一个 limit， 是一个限制，吃东西很少吃超过，农夫吃三碗公。上班的拿笔的可能吃一碗，那是你的量，知道吗？你的度量就是这样子大，所以你再会吃就是不会吃超过。我常常开玩笑说，吃到最饱就吃到这边，为什么？再吃就从这边流出来了，就吃到这边不能再吃了，我够了，够了，饱了，这个叫饱了，就饱和嘛，到这里为止嘛，哈。可是钱不是，钱没有一个底呀，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忘了那个量，知道吗？就越多越好啊。吃东西会吃到饱就吃不下去了，可是钱不是没有赚到饱的，所以那个钱就 要有智慧，你要知道你的量，你吃到你的身体受不了了，你赚钱赚到身体受不了了，你就是过量，你加班加到你的身体垮掉了，也就变成肝炎了啦，或是过劳了，那有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什么？说你若赚到全世界然后把身体赔上，有什么用？那就是有一个量嘛，不是说你赚很多钱为你的小孩念大学，赚了很多钱，好多好多好多，他可以念十个大学都用不完，可是你的小孩已经不认识你了，因为他小的时候需要跟你玩的时间，你都忙着要帮他赚大学的钱，所以如果你现在也小孩很小的时候，你就要算说，我的一天的时间有多少应该跟小孩在一起，有多少应该跟老婆在一起，有多少应该是把身体照顾好，其他的你能赚多少你就赚多少，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就是 all you can， 我的了解 all you can， 所以那个我要强调是那个 limit， 那要自己，那个别人不管你的，那是你的自由，所以你什么，但是你要自己知道，所以圣灵的果子一个最重要就是节制，不是吗？第九个果子那个，就是自我设限 self-discipline， 自己知道说 OK， 这是我的量。这个知道量，知道自己的量是很好很好的。哦，我讨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婆，因为她很知道那个量。她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够用就好。我们很多次，我跟你讲过吗？我每一次换工作都减薪，有没有？我是真的，我没有一次换工作是加薪的，所以我换工作不是为了那个钱换工作，是为了兴趣，为了负担。我说这个工作我觉得有意思，有人做，我就跑去了，我就没有问，不然你问和平站的长老，看到我有没有先认识美国，问说你们一个月给我多少，然后我跟美国比一下，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来，我从来不问的。我只说这个是不是神要我做的，这个工作有没有意思，我有没有兴趣，有我就去了。那可是钱是我赚的。花钱是老婆花的啊，对不对？那我赚少，他就要少花啊。啊，如果他自己没有那个量的观念的话，应该就会抱怨啊，对不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我感谢主啦，我有这个怪气，啊，就讨到一个有怪气的老婆。他常常说够用就好，啊，够用就不是太多，你知道吗？在一般生活这样可以过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比？为什么一定要多少？ 我知道有很多医生啊，被他老婆逼死的。他那个 all you can 那个量不见了，所以他先生已经赚三栋了，人家你那个同学已经赚五栋了，你还赚三栋，你还怎么样？怎么不再多赚一点？趁年轻的时候，他已经赚三栋楼房了，他还在抱怨那个 all you can 那个 can 没有出来，知道吗？那个量没有跑出来，越多越好。然后卫斯理如果只有讲这样，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他在讲、啊、如果你赚，比如说上帝给我的健康、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都照顾好了。如果我一个月可以赚两万块，我就不应该赚一万块，知道吗？如果我照我给我的机会、能力，给我赚，我应该赚两万，赚到饱。那赚到饱的目的是什么？再来就是要盐呐、啊。节俭呐、啊，这个台湾人会接受的，知道吗？就是说尽量赚，这个要认真赚，再来不能浪费，对不对？不要尽量花，能省就省，就是可以过就好。那这样就是可以剩下钱，对不对？啊，为什么说剩下钱要做什么？要给啊！啊，这个前面都是 all you can。我很喜欢你三个字都听进去，你对金钱的处理就很棒。很积极，但是不会在你走的时候留一大堆钱给你的小孩子打架，到死的时候刚好用完，这是最聪明的，对不对？因为耶稣说死掉以后钱就对你而言都没有用了，对不对？钱财无用的时候，你在钱财有用要赶快给，因为会交朋友，将来他还会在天堂帮你留个位置，有没有？不是吗？我讲到不是讲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接回去啊。
那你能够交朋友，你必须要有钱啊！你如果自己吃都不够，怎么帮助人家？啊、你要帮人家，要为什么要有？你要赚的比你需要的多，对不对？啊，你不浪费，你才有多多出来的，你才有办法帮助别人。你说基督徒要有爱心，你从哪里来有爱心？你要有钱嘛，不然你怎么？你看你现在那个New Orleans 这样子，你说你想帮他，啊，你自己拿一拿，你就没有多少钱，你怎么帮忙？帮不上忙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那个 John Wesley 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他都用 All You Can。那么这个 All You Can 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自由，但是呢，你也要知道限，那个限，上帝也跟亚当讲的，就是那一颗不要吃，有没有？你要知道这里有一个 limit， 有一个 boundary， 有一个界限，随意不是越多越好。所以你要知道你那个量在哪里，你要知道你那个 limit， 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在哪里。所以这里有 all you can accept， 那就代表那个你的自由是有限制的，是有限制的。所以我这里有提到哈，这个叫做约束中的自由，约束中的自由哈，在人的社会中，绝对的自由乃是绝对的不自由，因为会互相妨害，互相冲突。所以必须要火车铁轨上的自由，那个才是自由。火车在铁轨，所以它可以开得比汽车快，快到子弹列车，快到几乎规定那么快，没有问题，因为它一直走在它的轨道上面，在轨道上它可以跑得很快，可以很自由，因为它守那个约束。上帝给人有神的形象，有人说是能力，有人说是角色，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关系。那个关系就是 I thou， 那个 Martin Buber 研究出来的，我跟你的关系，一个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下面的对话关系。上帝也给人成为一个有需要的人，就是说我们肚子会饿，需要吃东西，还有我们有心理的需要，我们不是吃得很饱就会过得很舒服，还要音乐，还要美术。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花很多钱到欧洲去，就是要来听一场音乐会，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当我们有这样的钱的时候，我们希望去享受，对不对？心灵的享宴。台湾最近很注重这方面，这个很好。这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讲过，因为上帝造了那些树，就是可以欣赏，不是只有好吃很难看，对不对？又好看又好吃，代表人活着必须要有心理的享受，也有生理的享受。另外还有一个灵的，我觉得灵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做决定，可以做决定，这是人的灵性的。骨骼最重要的就是人，身为一个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可以决定要或不要，这是灵性的。那上帝都给人了、 给亚当哈，都给他了。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自由的抉择，我觉得这是最后的礼物。这个礼物是让上帝跟人可以进到真正的爱的关系的前提的前提。但是呢，这个礼物也是很危险的礼物。真正的自由就是他可以做错误决定的自由都在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个是很讨厌，他必须要冒那个险。那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亚当就做错误的决定，带来的就是责任还有审判。所以上帝警告以后，就给人自由的抉择。那这个叫做禁忌形式的伦理，就是给他警告，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那这是为了保护生命为目的所出来的禁忌形式的伦理。好，讲到这里，时间到了，有没有问题？嗨，好，是我跟你的关系。就是亚当没有讲话，那个对，那个在我想在下一次我会讲哦，那个善恶树它象征的是什么意思？我想容我下一次再详细来讲。那个对话在圣经这里是没有提到亚当，我不知道啦，就是说，如果我是亚当，我应该会问上帝说，为什么不能吃？好，啊，上帝就说吃了会死掉。啊，但是我们的这个解释只有都是上帝好像 monologue， 就是他自己一个这样讲。那我相信是有对话，对话在哪里出现？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就出现了。当上帝要审判人的时候，哦，亚当就应声应急啊，哈，那时候就没有那么乖了，哈，就有讲话。那个很奇怪哦，该隐杀他弟弟的时候，也跟上帝抗议啊，啊，就是奇怪，人犯罪以后就一直要 defend 自己，哦，就一直讲话哈。那前面上帝跟他说都可以吃，当然不必讲啊，好啊，可以吃当然好啊。可是说那个不能吃，我不知道亚当会不会问。如果是我会问，至少我会问说那你干嘛不能吃？哦，亚当说会死，我问说那死怎么死？哈，哦，上帝说死得很难看。呀，yeah ，好吧，我们来祷告哈，让大家回去了。